刚刚讲有九个品项嘛，总共有九个厂商嘛，对不对？所以现在是因为取客他认为成本不够，还有其他八个厂商并没有来要求嘛，但是因为取客市场占有率高，所以我们就把剩余的八个一并都调高，所以它事实上并不会有刚刚主席讲的说这个区隔啊，因为它如果是同功能的话，都在这里面啊。
对，
那包括其他八个厂商并没有要求要涨价，但是这次调的话，其他的八个厂商会一并调。
好，
如果我的理解没有错的话，应该是这样。
好，对这一点我先主动说明。
好，我这边再补充说明一下哈，我刚刚说的是说这一个同分类，因为我们特采的合价原则就是同功能就是同合同价，我们一直都是这样。好，那因为它是在同一个功能合价类别里面，所以它里面有九个项目，它有四家厂商，就是包含今天的这一家，另外还有派尔茂、邦特跟原则，总共是四家。那这一家的占率，它有四个，一二，它有两个规格。它有两个规格，就两个项目，那都是在同功能的类别里面，那就是它的占率是八成，那剩下我刚刚讲的三家是另外的 20% 的占率，就是16万条的 20% 是刚刚我讲的派尔茂跟邦特跟原则，那取客的占八成，这样是这样。
而且他不提的不给他涨吧，
因为这是合价原则，我们同功能同价格是特采在支付标准里面，我们是这样，对。啊，不然对其他的厂商也是会不公平啊，其他品牌会不公平。
对，现在的关键就在于说，这个如果各位专家认为它是如此的不同的话，有没有可能它单独列在一个所谓的高功能或者是怎么样？因为现在是问题在于各位代表所质疑的问题，就是说现在提出想要提升价格的就是一家取客，那剩下的三家并没有，所以一人得道这个鸡犬升天突然之间三家他当然就很爽，虽然他占的是20%而已但是他事实上也整体受了影响，那当然。从厂商的来讲一定是很快乐啦。我不晓得今天有没有厂商的代表愿意来发言一下有关于从厂商的角度来看是如何思考的。来我们恰恰那个组长再补充说明一下。
我再补充一下下。因为这个其实这个产品也已经在市面上很久了啦。因为只是之前就是去年我们调整几部规定，那就跟我们药品的三桶是类似的概念，我们药品也是到了3B3桶的时候，我们也是一个成分调整，其实整个成分全部的项目都是跟着，不管调升或调价啊。谢谢。
好，
但是专家不认为是三桶，专家认为这个产品非常特别。
我们这个有跟那个食药署讨论过，因为分类分组的部分通常我们会比较尊重主管机关他们的，因为他们核的这个效能是在食药署核，那倘若专家有认为有不一样，那不然的话可以做成一个附带建议啦，如果这个案子，因为我们也觉得应该要稳固临床上的这个就是供货无虞，让临床上在使用的时候是为病人有选择性，那可以做成一个附带建议，我们后续就功能分类的部分我们再来跟食药署讨论是不是有可能，因为这个其实已经分过了，它本来都是全部，现在还有一个就是530多点嘛，那全部原来都是散在那个大分组里面啊，当时就是为了要调价的时候就是做了一次的比较细致的再分出来的，那倘若大家还是有质疑，我们可以再来做一次，那完之后再回到会上做报告，这样子。谢谢。
好，这个我们从这个单一的这个个案来看这个回顾我们的通则就是这个同一功能同一类别的这样子的一个规定，当临床医师觉得在使用的方式不一样的时候，你却把它全部都归纳在同一个，就会造成我们的两难，这是制度上造成我们的困难那这个案件应该是如何去做处理，我们先讲原则上，就是如果以取客单一的这个产品如果要按照它这样子的规范要把它价格提升到875，好，不是到709，因为刚刚说的它的成本分析再加上15%，好，53.2的第三条，乘以15%，它其实是超过875的， 好，我们单就如果是只有取客通过，大家可不可以同意？来，我知道了，我知道。
我建议这个案子啊，因为如果要考虑重新分类的话啊，你现在通过的话，那都来不及了，因为其他的品项就已经调上去了嘛。你再重新分类，意思是要取客再拉高吗？另外分出来一个品项，它搞不好要求会更高。所以我是建议这个案子，就是适应症，既然是这么多专科医学都表示适应症放宽，我是建议先放宽了、啊。那你的使用量就会增加60000多组，事实上量增加很多了。那我是认为价钱有没有可能先跟取客回说，我们建议他重新分类，然后重新分类的话就要走一个流程，包括 TFDA 啊，去重新去核定嘛、啊。刚刚组长讲的嘛，那等到重新分类以后再给予重新核价。意思就是说，其实讲了半天，就是价格先不调涨，然后让取客我们走重新分类的流程，分类完了以后，他个别
这个
价格
了。我想等一下，我觉得这种事情当然就是说，我们坐在办公室里面在谈这件事情很容易了，但是对厂商来讲，它是一个相对的，它是有没有办法生存的这个状态。所以这个可能这样的定下去之后会造成什么影响，大家可能要了解，要思考一下。来，科长说明一下。
跟主席及各位代表说明，那其实取客的话，它针对这个血管摄影导管，它至少有三个品项。那三个品项的话，目前两个品项是之前有请临床专科学会还有跟厂商这边确认，目前列在这个新的一个特殊适应症的这样的类别里面。那其实这个类别现在的支付点数本来就是875点，其实这次讨论都通过的话并没有调升支付点数。那它另外一个品项存留在543点的这个核价类别里面，它这个类别的适应症就没有像今天的这个适应症，它是主要用在一般血管摄影一般的适应症使用的。那目前其实一般血管摄影适应症使用的这些品项，其实至少都还有8个厂牌的品项。那同仁也有去确认其他厂商的一个目前的一个供货状况，其他厂商目前回应是说，目前就维持在543点，他们其实并没有特别的意见。所以今天如果通过的话，大概只是就这个部分做这样的一个讨论一下。
好，
继续
讲
一
个。
这点好，这。
哎，这边我先澄清一下，因为这个案件其实在去年度的话我有提出来，因为最主要是说当初在核价的时候针对特殊规格，但是因为那时候是由取客商他提出来说他一些特殊规格是变成875，但是他某些规格是在543。那但是会有个问题，就是说因为其实在他的特殊给付规定之下，我们专科他们实际上本来就要用875的那些导管，但是因为在健保署的给付规定上面有写到说，如果不符合给付规定，只能用543做给付，那代表厂商他根本没有办法用用那个543的价格给我，我要用875的价格去跟他买，但是实际上我去申报只能申报543。所以导致后来我们一直觉得说，其实这样对医院来讲，第一个管理上面有问题，因为专科他们在使用上面的部分话要考量到说，因为其实当初我们有去试着去看看说543点的那些导管在临床使用上面是不是可以替代取客他当初的那些生成875点的导管，就后来我们请专科帮我们试了，结果就发现都不行。所以那时候我们才会提出来说，如果这样来讲的话，第一个因为健保也讲嘛，不符合适应症，可是因为他说又不能收自费的情况之下，那代表要医院要吞下这些钱，但是医院不可能这样做，因为毕竟说真的543点，但是厂商他是高于543点的价钱来卖给医院，然后医院要忍痛用了这些东西，所以导致后来我们才会提出来，然后就是说再去做协商或者，因为我们也知道说，因为在那个过程当中，厂商一直来涨价，因为他就说他真的没办法了，所以导致后来我们讲说，那如果这样来讲话，那不应该只有就是那些875点的，因为还是要去评估，确实有一些适应症是还是要用到那875点的那个管子，而不是像我们又是用543点的管子来用那些治疗。所以我相信为什么后来会扩大这些适应症，也是因为后来发现其实确实是有一些疾病确实会用到875点的管子， 啊，但是因为当初是没有这些适应症，所以呢导致要我们要用543点来做给付，那医院根本不可能就是说用875点的价钱去跟厂商买了以后，然后呢我去申报543点，所以导致有这样的问题。以上，谢谢。
哦，好，谢谢志玲。我请组长再重新再 organize 啊，重新 organize 那个刚刚那个科长所报告的事项。
对，那个机舱刚刚其实讲得很清楚了哈，只是大家可能听了会觉得哎太因为太细了。总括而言，就是其实取客的三个规格，它只有两个规格是在这个特殊项目，这个就是刚刚代表因为有质疑我们的功能分类嘛。那为什么大家都说这个很特别？我相信现在的出席的专家可能就是都是那 82% 的占率，用的其实都是他的，所以就是可是他另外的这个项目，我刚刚有说我们其实还有八个规格嘛，那八个规格分属在三家厂商里面嘛，所以其实如果我们可能我们下一次在找专家的时候，我们会稍微看一下，我们要邀请曾经用过不同品牌的规格的专家来说明啊。那所以这个分类分，其实这个分类呢，我们真的也做过努力了，已经分开了。我事实上会觉得，不管怎么做都会有效应。刚刚美环代表所说的那个效应是说，会不会也有其他的品牌就会效法？你这个把它分开之后，让它这个品牌单独列项，其他的它就是会产生那样的效应。它其实现在整个这个就是美国的这个 most favored combination 的这个效应，其实不管是药或材，已经有很多的输入的产品都来提他们的这个价格跟通过的问题啦。所以我们其实势必上是要应应这样子。那这一类别我们很谨慎处小心的处理，是因为虽然它有替代品也有类似品，我们很明确的其实我们有问过专家，它是有类似品可以替代，可是因为它的占据太多，我们光是大家可能遇到的就都是用这样子的产品，因为它的占据就是 82%， 所以我们也不敢说因为有替代品然后就非常的坚持，主要是这样。
哦，苏玲。
好，我的想法是这样，我知道到这件事情真的很困难，因为其实原来创了一个先例，就是对于一个特材给小孩子比较好的价格，那时候觉得这样子是一个对小朋友非常的友善的一个合价制度，结果这样一下来之后就衍生到医院的困难了，医院管理上的困难，所以才有这个案子这样来来回回。我在想有没有一种可能是这样，因为刚刚组长跟科长都有提到说这个取客的产品它有三个规格，三种规格嘛，那有两种是属于特殊规格，那有一种是一般嘛，那其他的几个厂牌其实都是一般嘛，对不对？基本上是这样。那我在想不晓得会不会增加健保署太多的行政负担啊？有没有一种可能的溢价，就是说比照药品它的 listing price 如果它一定是875的话，但是我们对于非特殊规格以后用缓缓的方式跟它溢，就是说也是实质上也是有两个价格，但是对解决医院管理的问题还是一个价格，然后缓缓的钱还是回到医院中，有没有可能这样做？这样子是蛮迂回，那是也是增加议价的困难度，但是这样子的做都要对所有的厂商一起议，就是因为他我们就是 favor 一个特殊规格，特别是对孩子有利，但是财务上我们又得到不会太大的负担，有没有可能啊？我是在想，那这样子当然我觉得看起来健保组是很有难色，但是这个是比较能够兼顾大家，因为怕后续效应太大，大家都一起来涨价的话，但是这里会有一个 concern， 就是我不知道专家在这里啊，就是说是不是非特殊规格大家都可以正确的使用啊？会不会把可以用一般规格的也用特殊规格来使用？这件事情我觉得当然是也很麻烦的事情，但是既然专家这么多人在这里，有没有可能稍作厘清，然后来看看这个方法的可行性？这个当然健保署要考虑一下这个复杂度，那厂商能不能也接受 这样子的一个取舍啊，因为我们一方面也对它特殊规格的价格的尊重啊，而且那个是不可替代的，好、啊，那也承认它。那对于医院的管理，也不要造成两个规格让你们啊，好像是高价买入，然后低价申报这样子的困境。那先提供参考，谢谢。
好，一体适用的制度哦，就是在这个案子上面，就是顺的孤情逆少义哦。那所以呢，是不是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个转折的办法？但是药物可以 off label use， 制度却没有办法 off label use， 所以我们还是要按照制度。所以刚连副署长都说有没有可能怎么样哦？那个这么有经验的副署长都觉得有没有，就表示说执行上一定有什么困难。我先请那个支持先表示意见。
主席，各位大家好，这个内容上其实我觉得好。第一个问题想请教那些专家，这么多的 indication 有没有可以用其他打法来做？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们上次的结论是说大概一半以上，那用八七来看大概8%，那讲一下9%，就刚才那资料看到大概7-8%，啊，这个是可以考的，那就这样子。第三个是不管你做另外工作。
好，那个再请各位代表或者是专家表示意见一下。我想哈、有可能有几种这个决议的一个选择了哈、第一个就是说，当初如果说曾经思考过那么多，还没有思考得很清楚，这个案如果没有办法做成结论，是不是退回去再想想看，说有没有？可能有其他的一些转折或者是其他的选择，这是一种方式、哦、当然不是最好的方式、啊、接下来就是我们在几个折中的方案当中有没有办法找到一个折中，这个就要请大家来思考。如果说通过哪一个案，后续的影响是什么，因为我想我们都是依法行政，但是我们在最重要的是我们谁都可以不图利，但是不能不图利病人。所以在思考如果以病人的福利福祉为最高的考量之下，用什么样子的一个解决方案才是最好的方案。那至于说有可能会造成的弊端，可以用其他的一些机制来减低这个冲击，我想这是我们努力的地方啊，就是靠大家的智慧，大家靠大家的智慧。我想今天的这个案子比较少啊，就正好这个可以把大家的这个智慧能够这个集中哦，这个凝聚起来，来，请继续发言或者提出建议。好，对，请这个刚刚的这个诗词的问题哈、哦，可不可以请各位专家回答一下？来，啊，先从后面这边啊、哦，来，请发言。
主席，各位委员，我是神经放射医学会的刘医师。那跟有三点事情跟各位委员来说啊，第一点就是关于这些导管如果没有取得这个特殊导管，那我们会怎么样使用？其实我想就像谚语所讲啊，杀鸡焉用牛刀，杀牛也可以用鸡刀，只是要花比较久的时间。那这样到底是图利还是防弊？我想我就不多做评论这样子。那第二点是关于分类的问题啊，就说我们也知道取克这个特殊导管，它其实本身就占有80%的使用率。那对于神经放射科，尤其是介神经放射介入的医师来讲，取克这个特殊导管其实几乎就是我们每天都在使用的一个导管啊。那剩下导管的你会用过，其实当然也有用过。那如果要再去分类，剩下这些导管其实当然也有优劣之分。那我不知道如果说还要再去细分的话，是不是也要把剩下的这20%的导管再去做，哎，它是第二优啊，这还有一个第三优的这个分类这样子啊。最后一点就是说，其实站在医师的角度，我们当然是不会去独立厂商。那这个导管的价钱高低与否，其实对我们在做临床判断也不会有任何的改变，因为我们也并没有从这当中，有任何一分的独立这样子啊。那所以。最后是做这样子以上的三点声明，以上谢谢。
好，来，那个我请，等一下我先请汪明，我先请汪明，还是这个弟弟要给那个美婉。
我们两个在刚刚在讨论这件事情，因为其实在上一版讨论的时候呢，
这个价格是以那个条数，就是越做小额的蛋白质比较安，条数太少了。后来做了几个 indication 以后 ，B 把它提出来。所以他们讲的是说，大家都可以用哦，只是就是在医院管理有不同的价格。那这个部分啊，如果是因为并不是说不能用，所以现在如果几票专科学会可能会有点困难，因为大家都可以用，是说医院管理的问题。所以如果医院管理这一块有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我觉得就不用让专科学会说，我就明明在用啊，我不要去管多少钱可不可以这样子。
好，那谢谢，来那个方明。
主席，其实基本上我会支持专科医学会去使用比较好的耗材，我一点都不反对。然后其实第二点我比较担心的是过了以后你有的后续的影响绝对不是这个钱而已，这个要小心。所以我刚刚其实刚那个副署长讲的话，其实我一直点头，他其实就是要的那个 MEA， 然后才有没有可能把 PBA Price Volume Agreement，我觉得这个其实在特产组这边要很认真去考虑这件事情，因为接下来应该是会有无数家的厂商来跟你要求调价，这些调价给到一线的人员，像假日夜间加班，我觉得它是值得的。如果它的量上去它显然产得这么硬，基本上我觉得不对，多了60000条它价格还87000，其实我想跟专科医学会讲的是，我原则上支持。我觉得我是一个医院的管理者，用的条数对我来讲没有那么大。说实话，就是在我的总额内，把波差我给清。我反而会比较支持署这边应该用一个比较大的配套去考虑。损失对一家医院总额来讲没有差很多啊。我认为这个东西在我快30亿的申报里面，扣点差不多的，好像不一百扣你。在这种状况下，其实 PDA 量价的协议其实要认真考虑到底要做。
对，现在从大家的意见当中哈，那个如果能够找到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哈，下一本30年，下一个30年就可以把它写在上面了。因为现在的这个制度，刚一开始有讲说有很多的成就，但是从今天的案件来讲，就是说现在的办法其实还有很多要思考的地方。然后说这个药品的啊，但是特产又不一样。那这个东西啊，为什么是这样子，又是不可以这样子？哦，其实这个法是人定的，所以我们我最后到现在还大家都经过很多的讨论，我还是要希望能够听到一个很清楚的 proposal， 大家来觉得这件事情怎么处理是比较好。那个代表那个最有智慧医师的这个医师。医师工会全联会哈，国志也要代表一
下。那个大家在意的是说这个543的就取消了，因为
不能取消，
就是对，所以是不是有可能从这个给付规定再加一线出来？因为现在把所谓全部开放到明明有53可以用的，他可能会去用到这个875了。所以如果说在这个适应症方面，大家再严谨一下讨论一下。因为刚刚我听到吴教授讲说啊，他们这个小儿科本来就是在里面的嘛，就是他一定可以用的。那这里面包山包海里面有一些，我看起来就是一个 term 而已，他在某个位置上说明用53就可以了。你现在就是他说哎，这个好用，还占率才会那么高，然后到82%，那大家都用87%，那可能就上来，那影响就比较大。所以有没有可能用？这个给付规定这边再稍微限缩以上。
好，这个如果给付规定到限缩，刚刚说已经讨论很久了，现在在限缩就可能回去要再重新再讨论，就是在意的意思。好，来那个科长来。
跟主席及各位代表报告，那其实我们今天的这个数量的计算的话，其实这一类的血管摄影导管它总量是33万条。那我们去依照他今天学会给我们的各项的适应症